第一章，洁净。你气馁过吗？你是否曾经对人生产生过反思，认为神从来就没有为你着想？你觉得生活里经历了太多的困苦、悲伤、患难、缺乏，你在不断责备自己，或者责备身边的人。你感到你的生活毫无成就，生活没有目标。接着，在你反思的过程中，你认为这是命中注定。你觉得这是上帝对像你这样的低级创造物的刑罚。你知道你缺乏信心，但是你又不愿听身边周围的人喋喋不休地告诉你这样的实情。你当然也为那些领受祝福的人感到高兴，但是这些人的幸福反而使你认为你的人生轨道出了问题。你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会进入天堂，但是却常常感觉现实的生活如同地狱。你希望从圣经中得到答案，但是圣经对你却是那么遥远，那么冰冷。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对照圣经，看自己可怜的现状。可能你也试过相信神的祝福，但是发现不怎么管用。也可能你是个新信徒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你感到很惭愧，很内疚，觉得你所经历的一切是你应得的报应。你可能经历了梦想的破灭、经济上的失败、家庭财政紧张、疾病、患难，这一切使你害怕未来，害怕家里的亲人会突然离你而去，等等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我不那样做，我现在就不会是这样窘迫的状态。你很容易伤心，常常自怨自艾，且不知道这样会使你越陷越深。你也试图用各样的方法改变现状，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是昙花一现。你祷告，但是神好像从来没有听。或者更坏，你祷告使感到以前你所犯到的错误，使神拒绝为你祝福。你可能是一位基督徒，但是却没有为主而活。你可能已经偏离了神的道，流落到了世界。上帝想对你说，他要在你所处的状况下赐给你圣言，他关心你的现状，在他没有刑罚，同时他要坚定你的信心，带你回到他祝福的道路上，使你的生活有目标、有成就。他要告诉你，耶和华对你的现在、将来都有怜悯，他要赐给你意象、信心、盼望，以及他长阔高深的爱。他积极地带你回到他的同在中，因为那里有医治，得胜也是从那里开始。他还应许你过一个以目标为向导的人生。盼望和意向，就像人们常说的，生命中的灾难、眼泪都是暂时的，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美。盼望和怜悯，你所面临的问题是神使你通向成功的测试。如果你拒绝这些测试，你会失去上帝祝福你、使用你的机会，你就不能为他的国度结出硕果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5:3。信心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约翰福音5:25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罗马书10:17。你所不能做的，主会替你做，他是你随时的帮助，他是你的盾牌，他真切地关怀你。亚伯拉罕的人生道路不需要有新的开端，因为上帝主动地带领了他。亚伯拉罕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想到过迦南美地，他虽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但是他顺从了上帝对他的呼召。亚伯拉罕算不得什么，他在将死的时候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，顺服地跟从了主。创世纪12。目标导向，在你所受的磨难中有美好的旨意。我们看到你们在苦难中得胜是战胜魔鬼的利器，你们的得胜也将使他人得自由。你们在苦难中的得胜会带领人们进入神的国度，你们也将看到压在你们身上的诅咒被神的大能消除。 你们生活中的垃圾在神的国度里被转化为宝石。爱，神的慈爱吸引你，他大能的同在保护你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罗马书二章四节。通过何西阿，神的爱得到了彰显。据何西阿书记载，上帝将他的百姓比喻成离开他们丈夫的淫妇，向人们讲明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，接着讲到了他们的回归。在整个事件中，神首先无条件地赦免了他们以色列人，然后带他们回归。通过这些经文，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。以法莲哪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压马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，并非是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何西阿书十一章八九节。若要有神长期的同在，首先我们的良心必须得到清洁。耶稣总是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没有说我们只有如何做，达到了他的标准，他才帮助我们。相反，他主动地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。假如我们深陷泥沼，或者我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，他都会帮助我们。如果你觉得很受伤，耶稣希望你知道他和你站在一起，他希望你知道你已经得到了赦免和饶恕。你可能感到很对不起主，而且屡次犯错误得罪他，这样的经历使你产生负罪感和被定罪感。或许你事工上的失败使你感到精疲力竭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讲到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存无愧的良心，撒旦也知道这些，他知道如果你们到神的面前，你们就会得到医治。上帝知道你们唯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条件就是存清洁的心，并从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。但是如果你屡次的失败，你怎能来到神的面前呢？你可能会想，神现在可能已经对我失望至极了，我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他的要求，总是失败。你陷入了一个不正常的怪圈，你越犯罪越失败，你的良心就越不清洁，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。解决的方法是回到神的面前，而这恰恰是你认为最难的事情。你越有负罪感就会越犯罪，就会不断地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也许你已经成为了罪的俘虏。你可能以前在情感上、身体上或性的方面受到过虐待，你可能认为没有人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最少有一个人了解你受虐待时的感受，那个人就是耶稣。他曾受到过残暴的虐待，当他被赤身露体地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经历的是何等大的羞辱。你可能觉得不可能饶恕那个虐待你的人，但是你想一想，神在你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很愤怒，他愤怒的都快着火了。他对你的遭遇不是漠不关心，神没有将所有的愤怒泼洒在你的身上，而是泼洒在耶稣的身上。同样，神没有将所有的愤怒泼洒在虐待你的人身上，而是泼洒在耶稣的身上。这就是饶恕的真实意义。对于那些虐待你的人，神将一切的愤怒泼洒在耶稣身上，这样做为的是使你们得到自由。耶稣爱你，你经历他的爱就是答案。耶稣在等着你的回归，他不是要定你的罪，当你来到他的十字架前，把你的罪向他交托，他就会让你充满喜乐。很多的基督徒为了掩饰自己的罪，满面羞愧地离开了神。他们岂不知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吗？神救赎的方法是十字架， 通过十字架带你来到他的至圣所。他要将他完美的性情赐给你，他的圣洁将代替你的罪，除去你不饶恕的心。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，这不是你能够做到的，这是神的代替法则。你自己不能完全清洁，但是神用他的圣洁，他的慈爱充满你，罪就毫无选择地离开了。你如果需要经常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不要气馁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不定罪，只有撒旦才定人的罪。你无论何时希望回归，上帝都会高兴地接受你。相反，如果你执意不归，神反倒会伤心。你们要在真理的光中行走，不要自欺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罪，都要以正确的方法看待它，与神同行，抵制它。心里不要想再犯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赦免的意思就是清除。神会像癌症手术师去除癌细胞一样，去除你身上的罪，把罪归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诗篇103章3-12节。上帝甚至给那个犯奸淫的妇人悔改的机会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约翰福音8章10-11节。注意，耶稣没有谴责这个妇人破坏了法律，因为他知道只是靠着他自己，他冲不破这淫乱的怪圈。但是当他被赦免以后，他有能力亲自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爱通过耶稣向他显明，以至于他有能力从此不再犯罪。如果没有赦免，他就不得不在这个无尽的漩涡中挣扎。你们不要误以为耶稣赦免了你们以后，你们就可以任意妄为。我们不要把赦免饶恕当成吃自助餐那样任意选择。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才饶恕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不是单单的在口头上饶恕了我们，而是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承受了罪的刑罚。当他为你的罪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他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你们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你们不再属于自己，你们乃是属于耶稣基督。我们只有得到清洁以后，才能跟随耶稣。耶稣在那个犯奸淫的妇人面前说的话，我们必须听从。他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们是用耶稣的生命和宝血的重价买赎的，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付不起的代价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。如果你想与上帝奇妙的祝福有份，特别是想与他大能的复活有份，如果你希望你生命里面的垃圾变为宝石，你必须知道你属于谁。他不期盼你完全，但是他需要你完全顺服。你现在需要以诚实来到神的面前，将生命中没有被神掌管的部分交给他，他就会全然的爱你。 你也切实能够再次感受到他的爱。你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们必须晓得，神希望你们发展与他建立关系的技巧，这样的技巧是以宝血的契约为基础的。他希望认识你，也希望你真正的认识他。你们是不是靠恩典得救？知不知道答案？我们是靠恩典得救，我们也有一定的主动性，那就是极力地保持我们与主宝血契约的关系。假如你已经结婚，但是你的老公却从来不和你讲话，你也从来没有和你的老公谈过心，事情会是怎样？再假如说，你问他爱你不爱，他回答你说，我已经在结婚的时候就告诉过你，我爱你，这难道不够吗？这样你们的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呢？同理，我们需要常常将我们的心思向神倾诉，需要常常的听他的道。再比如，如果你隔壁的邻居经常敲你家的门，他要你的老公到他那里和他聊天，作为妻子，你的责任就是阻止他。什么时候阻止他合适呢？每次他敲门的时候，你都要阻止。撒旦和他的差役在不断敲你们的门，你们需要靠着神的话语不断地抵挡他们。诗篇23:6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荣耀的丰富，道德的恩赐，慈爱 checked 意思是神无条件的爱，和 agape 的意思只有细微的差别。跟随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有的人会问，为什么神荣耀的丰富，他的恩慈，他无条件的爱必跟随我，而不是走在我的前面的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需要帮助和医治。上帝用他的慈爱、赦免和他的恩慈包容了我们的过去。我们若知道自己过去的创伤、过去的罪恶、过去的错误，包括我们过去的敌人，都被神清理掉了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现在和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我们就会永远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建议你参照附录 A 所列的大纲，建立发展你与神的美好关系。